今天呢就开始一起来学习这个心经。从这个经典的流通广泛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心经可能是流通最广的经典。文字是不长的，才260多个字，但是这个经典的意思呢是很深刻很深刻，所以我们多数的人会这个唱诵心经，会背诵心经，但是不见得就是能够懂心经的意思，然后这个用心经的道理啊来指导自己，观察身心，观察世界。本身这个经典是佛呢为众生说，皆是真理，启发我们，指导我们来这个呢观察生命的这个真实情形，消除我们认识上的错误。这样的话智慧打开了，不随着这个错误走，烦恼就会停下来，就会越来越减少。这个是佛为我们说经典呢根本性的目的。就像《法华经》里面说的一样的，佛出现于世是一大事因缘，就是为众生呢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那我们现在是众生之见呢，就是凡夫的之见，颠倒梦想呢，颠倒妄想，所以起心动念呢都很容易就是起烦恼，然后造作种种这个业行障碍，引发各式各样的痛苦。那佛菩萨呢这个觉悟了生命了，有正见，所以观一切世间，观一切现象，不堕在错误当中，心生清净自在。那么我们学的目的呢就是要随这个清净的言教，随这些经典呢起智慧观，能够如实的生起来。那么这个心经260多个字，古代的话有很多的注解，现代呢也有一些白话的一个解释。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了，是选的这个法藏大师做的这个注疏，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唐代法藏大师。那么这个前面呢有一段呢是法藏大师的简要介绍，大家可以看一看。法藏大师呢他是显首宗，就是华严宗的这个第三祖，就是初祖杜训，二祖呢智眼，三祖呢是法藏。法藏大师呢他是要号显首大师，他随这个智眼呢学习听讲，能够深入玄旨。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是居士，他们这个世居啊，这个堪居国，后来才举族啊迁入到中土，就是迁到中国来，所以他通西域的语言呢，通这个嘞中文呢，中国的语言呢，所以在法藏在易经三藏翻译经典的时候呢， 他有参与过这个议场。唐朝的时候佛法也是很兴盛的一个时代，高僧辈出，这些学识修行很高的人呢非常的多。那么义净三藏呢，他也是去印度求法，然后回到中国翻译经典。那么在这个时候啊，翻译了这个新的华严。在这之前呢，有翻译华严经，是60卷华严。那么到唐朝的时候呢，就翻译了80华严，后来又翻译了有40华严。所以华严经在唐朝的时候呢，完整的翻译过来了。在解说这个华严宗的这个纲要啊，因为我们说到这个著书者嘛，就肯定也就是要了解一下著书者本身的相关的一些事情，因为他是华严宗的三祖啊。那华严宗是以华严经这个经典为立宗的。那么华严宗的话呢，它又有中国化，就是我们讲的本土化的一个趋向，就是从思想上呢，这种观察的方法上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哦，不同的地方地域环境，它这个思想的模式啦范式啦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再学外面传来的东西，但是你原先的思维习惯这个做法习惯，它都是有一定的惯性力量约定俗成的，不是那么一下子说完完全全就改掉了的。所以在接受新的东西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综合性。那么华严经的话呢，既宗本于印度的佛法，印度的佛教，也有呢，就像中国像整体的这种观察方法啦，在里面，所以华严宗呢讲这个四识无碍嘛，就是四种无碍的境界，那么由这个经典为本做了发挥，像法藏大师啦，当时他跟这个武则天呢，揭示华严妙义，非常经典的就是，以这个院子前面的金狮子来做比方来说华严的义理，立为这个金狮子章，就是揭示这个四识无碍的境界啦，一切即一啊，一即一切啦，从深度的佛法这个空性观，那么扩展到这个广的缘起观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显示这个一切事啊，一切理啊，都是呢相融相济，都是这个呢融通无碍的。那么我们这里呢就不解说更多了，但是在后面的这个注解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了解，有些认识，但是你专门的要想去认识啊，去理解了啊，那你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金狮子章讲了什么内容，是怎么说的，那么我们这里呢就不别选了，因为你一说的话呢，就把这个今天要讲心经呢这个主要方向呢模糊掉了。那么这个他在一生当中呢，讲华严经讲了30余遍，就是30多遍呢，一遍的话这个最起码也讲两年三年以上，所以他一直讲呢，讲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过去为什么这个佛法兴盛呢，这个修行呢很多人这个有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就是学习的部分也是很用心的， 不管是讲法的人还有听法的人，他有长期的一个呢学习逐渐成熟的一个过程。就像那个吉藏大师像三论中一样的啊、哦、这个讲十二门论呐、啊、他讲了100多遍，讲了那么多。就像我们今天听心经呢，有的人可能以前都没听过这个心经的内容，也不知道这个其中的意思，所以这是听第一遍。那么如果从学习的角度上来讲呢，你就不要止于一遍啊，今天我听了一遍我就懂了心经了，其实你只是懂了一个基本意思。那你要是真正很成熟，对这个经典的意思很熟悉的话呢，你可以听2遍，听3遍，只要有地方说的啊，你都可以去听，听10遍100遍都可以，听得越多嘛，你就越熟悉嘛。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呀，佛法真的是很这个呢深奥，内容呢很广博，简直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又讲空呢，又讲有啊，分析我们身体呢，友情呢，又讲六根呐、啊，12处啊，18界啦，等一下这个五蕴里面又别开出，比如说这个行运，有很多很多的相应行和不相应行，相应行就是心理活动嘛，种种的心理状态嘛。不相应行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有点哲学范畴，有些概念范畴的事情，就是对于身心世界这个变化啦，做的一些抽象的描述、抽象的归类，那这个是心不相应行。比如说文字学啦，这个就属于不相应行的范围，讲这个名声、句声、文声，所以我们一听的时候。这么多的概念，本来觉得懂了一点点的，听着听着觉得又不懂了，所以初开始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些印象。但是你只要多有一些机会接触，去多听一些，那么很多概念你就越来越熟了。其实你都不用很多的去记的，你就会熟悉了。就像有的人觉得说，哎呀，师父啊，我跟你聊天呢、啊、听你讲呢、啊、好像觉得你懂得很多东西，你怎么记得那么多呢？其实我也记不了那么好，就是多接触，多学多了解，慢慢慢慢呢就能够综合起来，就能够融贯起来。所以这里讲的这个法藏大师啊，他就是讲华严经呢都讲30余遍。所以不管是讲的人也好，听众也好，他对于这个义理部分是非常非常熟的。那么像打坐禅观是佛法实践的通途，所以你真正要深度的根本性的改变你的身心，就要做什么事情呢？就要打坐，就要禅观。就我们社会上的学问呢，世间这些知识啦，他就是接受符号，然后投入这个实际生活或者社会实践，把学来的知识理论呢变成实际的操作，就是由符号到体验嘛。它虽然有个过程，但是这些过程呢更多的是照章操作一样的哦，你延伸这个知识符号的范围比较就大就可以了。但是佛法里面呢跟我们世学其他的部分呢有点不一样，这个是指向我们生命，指向我们身心这个本身的一个内容，所以要更多的倾向于我们具体的身心实践。所以不是说我们学了般若心经了，懂得一点空的道理了，你就空得了了，你空不了的，你看到事情还是跟着事情跑，烦恼还是会发作起来。那么只有什么 就是在很熟悉这些道理的基础以后，善作观修，越来越这个微细微妙，这个详审推究就能够接应到身心的真实性面貌了，这个时候才变成自己的，体验到了，不会是佛法的道理，哎，是一层，你的这个身心行为是一层，所以这个时候就接应起来了。所以这个真正实践的通途呢，要我们这个打坐了、禅观了，所以你才会有真实的改变。我们理论上当然也会有一些改变呢，你学了这些道理以后啊，比如说你知道烦恼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路途，所以你起了烦恼的时候呢，你不会训练它发展，比原来有一定的进步，虽然不是根本的改变，这个就是学理的好处。所以你学的越透彻越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观念呢，它就潜移默化了，就转化了，所以原来你起烦恼比较大呢，现在你起烦恼比较少一点，你能放得下一点。通常讲说放下放下嘛，那你先要看破才能够放下，这个破的话呢，就是你有正确的观念，把原有的烦恼认识错误认知消除，所以你就能够通达一点，就能够放得下很多。对，那么再有常观实践呢，就是根本性解决问题嘛。所以你不是等到说啊，你要上座了，这个时候还要想一想这个道理怎么想的，怎么破的，这个是我们现在学经典，就像法藏大师讲这个华严讲三十遍，三十余遍，这个是前期就要好好准备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约略的介绍一下，讲一讲这个法藏大师。那么为什么我不选经人的一些注解呢？经人也有很多人解释啦，讲心经呢，那么就是说古代的这个大德呢，他是大通之家，所以认识呢比较深广。注解一个经典的时候呢，会更加完备，这个详尽一点，所以我们来学的时候，相应的帮助呢就要比较多，比较好一点。那么我就以这个法藏大师的这个著书啊为依托，当然现在的环境背景也不一样了，所以在举某些例子讲某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会以我们现前的一些事情来做这个来例证来说明。那么这个当中呢在正解说的时候，过去是有这个五重玄义啊，这个等等之类的，这个注解经之前的这个序，有的地方又称为玄堂，就我们正要解说这个经典之前呢，就做一个预先的总说，这样的话呢，你心里面就有一些眉目，有一些纲要。那么这个前面呢，法藏大师呢就做了一点这个序言，夫以真元素放，充没隔于全地。夫是一个语气词，就是真元素放呢，就是指清净呢，这个真实呢，根本。那我们学习经典，它是一个言教文字，那并不是说我们认的这个文字呢，一文解义表浅的一个了解了就可以通达了，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是一个这个嘞文字这个工具。所以这里呢就用这个全 T 啊 来做表示。这个船呢是指这个鱼钩啊，过去这个字眼呢、啊、它用的现在不一样。这个梯呢是网的意思，就是这个钓鱼者他要拿一个钩子去钓啊，拿个网去捕啊，那么这个工具用来是这个捕鱼的，那做这个是一个工具，但是它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肯定不是在这个网啊，不是在这个钩子啦，而是完成这个捕鱼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们接触这个经典呢，不是说认的这个基本的文义，而是要依这个经典文义啊，通达真实理。所以得鱼万千嘛，有个成语就称之为就是你得了鱼呢就万千，就是这个钩子就不要了。那么我们真正了解了心经，能够有般若智慧的这个观察观照，所以你背不背得出心经还是背不出心经都不重要。虽然你背得出心经，我请你背你就马上能够背出来，但是呢你一点意思都不懂，心经跟你有没有关系啊？心经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里讲冲墨隔于全地，这个冲墨呢就是大虚冲墨的意思。这个文言呢内容呢它很多它还是源于我们基本这个文化的部分嘛，就是道家啦儒家啦的一些描述一些观念，就是表示真理的意思，表示渊深的道理的意思。妙绝玄有，奥则超于言象。妙绝玄有呢就是这个微妙的这个道理，玄妙的渊深的内容，这个是超于言象的，就是象呢是相貌的意思，言呢就是语言呢，就是超于我们语言文字这个表象，跟前面说的这个意思呢是相应的一对的。虽真俗双明呢二谛恒存，空有两王一位常显，两以真空未尝不有，既有以便于空，幻有未死不空，既空以明于有。所以往往有时候读序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更加不懂了。因为这些大方之家呢，他在解说这些道理的时候，本身就是很有真贯性，很有综合性。所以一开语啊，一这个呢讲述了这个道理呢就很深。那我们这里呢了解这个序的时候啊，先就是基本意了解一下就行了。而是后面在正说的时候呢，这个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心经呢主要的部分。那么这个真俗双明呢，明就是明灭的意思，就是消融的意思，就好像这个雪下了呢，那么如果天气一暖和一点呢，这个雪看得到吗？看不到了，融化了，就是明掉了。这个真俗双明为什么要立真和俗啊？真就是真谛，俗呢就是俗谛，俗谛呢就是我们凡夫世俗所见颠倒的范围，真谛呢就是圣人证的真实，如实正光，真实的境界。那么这个真俗二谛是相对的，所以佛法的内容呢，三藏十二部这个教典了啊，是指引我们认识真理的，跟我们世俗的种种的以烦恼为本的这些言说啦理论呢，它是不同的，因为它能够指向真理，能够引导我们走向觉悟，所以是真谛趋向的一个描述。那么我们种种妄想颠倒这些本体论呐、神造论呐、这些道理呢，它是世间的 相似似是而非的认识，所以称为熟地了，颠倒认识了。所以你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这个想走出来走不出来，所以这个是熟地的范围。熟地范围是凡夫的认知了范围，错误的范围，和世间相对现象的认识范围，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相对现象的认识，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根本性的这个错误认识，这个都在熟地的范围。那么我们的这个经典是不是真谛的本身呢？它不是真谛的本身。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认识范围还是在凡夫范围嘛，不然的话你现在怎么是凡夫呢？你现在都是圣人了嘛。所以有的人说啊，你也好好修吧，修了开悟以后你什么都知道了，那问题你现在开悟了没有呢？所以这个论证都没有办法完成的，我们恰恰现在是凡夫境，所以见闻觉知都是凡夫的范围，所以从本身来讲是熟地，不是真地。但是呢这个佛说法它指示出来了我们现在这个错误，虽然本身还是错误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引导方向了，把你的错误开显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立真谛。那么真正你证入了真谛的时候，就脱离了我们现有的这个熟地范围嘛，所以就真熟双明。所以从证入的体会的这个实证上来讲呢，离真谛，离熟地。为什么？智者心中有没有烦恼啊？没有烦恼了。所以佛觉悟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个本来清净，自性涅槃，这世界本来就清净的了，都是你妄想颠倒复常了，所以庸人自扰，你就困扰了嘛。所以真正实施实证的时候呢，空有双明，真熟双明，超了这个真谛和熟谛。那么怎么样从一个凡夫妄想的世界跨入到一个圣者智慧真实的世界呢？这个就要有一条路径呢，所以就要有相对的建立，建立真谛，建立熟谛，由这个熟谛的破除去向真谛。然后你真正去向真谛的时候呢，又离了真谛了，得于万千了。所以前面讲充没隔于全地，所以这些文艺啊，你要有一点义理的这个了解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一段文呢、是非常的美妙，很美很美。他把这个道理呢解说到了，文词呢这个显示的呢淋漓尽致。那么这个二谛恒存，二谛恒存就是真谛熟谛恒存嘛，就是从相对这个建立上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工具，是圣者接引众生凡夫入真实入智慧的一个方法，就是又称为方便呢，就是善巧啊。这个恒存呢，就是说这一直都是如此，这我们世俗呢就是颠倒戏论了，圣者的真实觉悟了，这个相应的相对差异界限是不是如此呢？一直如此。但是从你的体证上来讲呢，真熟双明是这样的，这个是不相违的。空有两王呢，一味常显。空有两王是这个呢，空是指呢这个无相，离实有，自性空。这个有的话呢是幻有，不实，如幻不可得。从相对建立里面 后面会讲的更多了，就是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是举色和空一对来说嘛。那么它这个色是属于有当中一类，有的话三有啊，色有、欲有、无色有，那么万事万物都可以归到有当中。那么空的话呢，是指一这个相对世界，这个如幻有的世间深度观察去入的真实，就是说这些有没有丝毫的实体性可以找得到，能够存在得了，这个就是如实见空。后面会更具体的来讲。那么这里只是从这个范围，这个大概的意思上说一下。空有三王呢，就是这个由这个观幻啊、观空啊证入了，所以是如实的观察到身心世界本来一如，所以一味常显。所以真理的层面呢，它是周遍十方的。这个你证悟不证入本来如此的。所以契入真实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正道啊呢？心得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没有心得一个东西，只是把无始以来这个错误消除了，发现从本以来呀，生命就是如此的，世间就是如此来。所以这个一味常显，就像禅宗里面有一个地方呢，这个谁呀，东山良价这个去问这个云岩坛禅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无情说不说法。那么这个云岩坛禅就举例举说嘛，就举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讲，这个微风吹动珠宝罗网，不就出微妙音呐、啊？演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呐、啊。那么这个珠宝罗网都是无情呢、啊，演说妙音。当然呢，从殊胜世界里面来讲呢，极乐世界是净土世界，所以由福德因缘所感，有这些庄严殊胜。那么无情说法，所以他举这里这个说了之后呢，一下子这个东山良价呢他就被起悟了嘛。然后他就问这个禅师呢，你是有情说呢你还是无情说呢？然后云云坛人就跟他讲嘛，说有情说呢就是我说出来嘛，这个呢你这个不是说这个直接就闲了的，那我无情说的时候呢，又不是你耳目能到的。那么如果从真理从事实上来讲，万事万物天天都在说法，你周遭的一切无时无处不在说法，问题你跟他相应吗？你没有跟他相应，自己的错误知见遮挡了自己，然后引申变化了的一个认知，就是已经扭曲了这个事实了，所以就产生了你的烦恼意境呢。你跟无情说法也好，跟有情说法也好，这个都是到不了的，通达不了的。那么你一旦通达的时候呢，一味常显，有情说法你能够懂能够通，无情说法不是我们一般耳目所到，但是呢你也能够如是的智慧洞察，能够动了，能够观察到。这个是一味常显的。那么这个两以真空未尝不有，既有便于空。所以我们要了解空呢，有一些关键的地方要懂，这个空是不离有的。如果你的空是另外有所得，另外有所取， 这个空肯定就错了。那如果你得到这样的一个空，就是背离我们所要解决的事情，所要解决的对象嘛。大家的烦恼从何而来呢？都是我们身心世界周在一切来的嘛。如果你躲离了，烦恼貌似减少了一点点，但是你在这个躲离的环境久了以后，你的烦恼会不会就停了？没有了？不会。有的人他觉得这个世界太喧嚣了嘛，就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打坐修行，那他也没有得到佛法的这个正确之见，也没有一些基础，所以深山老林里面住住住住，又没有人跟他说话，然后又待不住了，又下山，因为烦恼还是在的嘛，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讲呢，这个真空未成不有，所以空是依有而显的，依有而明的，所以既有以便于空，所以会直接指向于我们世间的种种现象，既有来便于空。幻有为此不空，就是这个幻有的一切了，它本来不实，不是我们观察它才不实的，只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实有值把它固定化，想象当中认为这些是存在，它有它的定格，然后衍生出种种的想法。那么从它的实质上来讲呢，它就像龟毛兔脚一样的，从本以来就是没有这个真实性的。所以幻有为此不空，不是我们观察了才空，我们破出来才空，它事实上就是空的显示。那么只是说学习佛法道理之后呢，我们学习心经之后呢，就是进一步明了了这个道理，让我们认识了这个道理，然后依照这个理呢，这个深入去观呢，越来越相应。出关的时候还有一些思想被打结了，转不过弯来呀。所以就像一般的认识一样的，也知道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啊，这个房子呢，建了之后它慢慢慢慢它会有这个旧啊，久了以后这房子就不能住啊，衰朽了又重建呢、啊、都是可以理解得到，了解得到。但是呢，再一扩展的时候，就像科学家一样的，他就要找一个什么宇宙的这个物质的初期点，然后就觉得这个宇宙才有一个形成的基础，它背后有一个本体。这个就是我们烦恼的习惯呢，我们我执的习惯呢。所以小范围的时候有一些认识，有一些相应，那么在延伸的时候，在扩展的时候呢，它又走回原地了。那么我们学经典呢，这个包括心经这里后面有一个地方，皆是本身空性所显的时候，讲不生不灭啦，不垢不净啦，不增不减啦。那么有些人他又打回去了，产生一个相似概念，觉得有一个永恒的存在，离了生灭的现象，离了增减的变化，离了这个染净的这个呢，转化，有一个一直一直不变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深度的这个执着心呢，我执啊，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回归，停留在这个执着当中，形成这个错误认知。那么其实佛经里面、经典里面，就是要破除我们这些颠倒想的。所以说佛性有的人也会相似理解，认为说我们这个身体啦、投胎转世啦都变化了，但是有一个不变化的佛性，其实这个意象当中、概念当中，它就落入了我执当中去了，落入到灵魂类似的这个概念去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佛法的道理你说很难吗？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就是我们的思维惯性，我们的认知定义，无始以来这种执着呢太强大了，太习惯了，所以在接受空义的时候，那么似是而非的一些概念也会出来，他就抓住一个空，哎，本来是原来抓有嘛，后来观察空呢，观察的多了一些了，就把这个有呢放下了，所以他又抓了一个空在这个心里面。所以这个从本质意义上来讲，他这个空呢是不是空啊？不是空，所以这个空还是一种有，他是把其他的现象其他的事情割裂了舍离了，心里面造出来一个空，所以这个跟空义呢完全背离。那么既有既空以明于有，就是说如实的观察空呢，就能够如实的观察有。空和有呢是外的，有空有故不有，空有空故不空，这个就是两个否定，一个是不有的否定，一个呢是不空的否定。不有是什么不有呢？这个有是空有，不是真实有。所以佛也会说世间下呢，就像有的经典里面说的一样呢，世间说有佛说有，世间说无佛说无，与世间无证，就是我们相对世序现象呢，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花瓶，佛是法王空王嘛，观一切法空嘛，那么这个花瓶你问佛前面有没有花瓶呢，佛也是如是说前面有花瓶。那么这个人把花瓶搬走了，那你问佛这个前面有没有花瓶呢，那佛说没有，那就是搬走了嘛，不存在这里了嘛。那么这里是对应相对现象说的，就世间说有佛说有，世间说空说无佛说无，不违正违背相对世间现象。所以这个空的话呢，它是对于本质的观察，透过这个现象，透过相对的事项，我们来讨论这个事物它有没有本体，它没有，它有没有一个本质的存在。那么错误的认知当中就是觉得说事情的存在了，它一定有它这个本质的，一定有它这个本体的，如果没有这个本质，没有这个本体，它就不可能存在的。其实这个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个概念而已，相似概念而已，就像我们自我的这种执着主体中心一样的，我们总觉得自我是一个踏实的存在，以这个中心为围绕。那么对应这个生命本身来看的话呢，我们从小到大生活习惯都变了，认识事物的范围也变了，种种事情都变了，相貌也变了，有时候你胖了，有时候你瘦了，那你是不是说这个我他就瘦了一点呢，这个我他就胖了一点呢？那么从你的心理感觉上来讲呢，这个感觉是一味的嘛，你这个我的感觉好像是一样的嘛，所以这个里面只是假定的一个存在而已。所以如实的去这个观有的时候呢，有空有故不有，就是有是空有。那么这里我们可能还是理解上呢不会那么贴切，还会有一点隔害，就是不会那么相应，但是我们也不用着急，就是后面再会继续讲，我们静静的来理解。那么你多熟悉一点的时候，读这个文句你就心里面会有相应，不会产生这些好像觉得好像浮了一点的那么一个印象，有空有，这个故不有。 空有空呢是故不空，这个空呢不是说空空洞洞的空，什么有都没有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空，那个是断灭空，是完空，是薄无的空。这个空是怎么讲呢？是指有空，就是说这个种种现象虚幻不实，没有实体可得，是不离现象说的，所以不是完空。这个空有空，这个呢故不空，不空之空，空而非断，不有之有，有而非常，就是这里就是有四个概念嘛，离有、离空、离断、离常。这个离断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不空之空，空的话是有空，不离有而说空，不是完空，所以不是说断灭见，就是说非断，跟我们一般意义里面讲非断非常呢，那是一缘起的基本意义，讲生灭变化的现象，就是这个呢生灭相续呢不断，生灭变化呢不长，这个是基本意当中讲缘起，然后说生灭说因缘，生灭相续就不断嘛，那么这个生灭变化呢就不长嘛，就是非断非常。所以佛经里面论点里面不同的这个解说体系，它的角度是不同的，佛法的根本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在构建体系形成我们的观行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所指呢，我们要认识学习完整一些的时候，你就分辨得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了解一些佛学的概念的内容的话，就去现在是有百度啊什么搜索啦，一搜索这个名词的时候就出了好几个概念，那如果你去查佛学大字典呢，它有时候也是好几个概念，但是你能不能够分辨这个概念是不是你的答案，这个词条里面哪一条是你对应的答案，这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佛法学习，有相应的一些体系认识才能够清楚的。就像讲自信，外道也讲自信，那么讲佛性当中有时候也借用这个词讲自信，那么这个中观里面破除呢也讲破除自信，其实在相关的体系当中这个定义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它是只是真理嘛，有的时候它就是只是一个存在不变的对象，那就是外道的一些概念咯，所以它是有不同的咯。那么这个非断非常呢，这里呢是依这个空有观来说非断非常，这个呢这个不空之空呢是离于断，是非断，这个不有之有呢是离于常的非常。为什么是非常呢？直接显示有啊，它是幻有，无有真实，那我们怎么能够说是常呢？就像这个中观破除一些道理的时候，这个举的这个龟毛兔脚一样的，本来你就不可讨论嘛，因为它从来都没有存在嘛，所以说常呢怎么可能说呢，那是说不了常，所以是这个嘞有而不常，视之即亡，百废失浅。这个视之呢就是断常有无嘛，这个离世居啊绝北非啊，这个百非呢它就是依这个有无断常，然后再结合世间时间的过去未来，再开出几组来，这样组合说有一百个，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我们可以不用详细的去这个去了解了，大概知道了就是就行了，因为这个是个序言嘛。所以离世句绝百非，般若选止，是之谓于 就是般若呢是甚深意，三世诸佛从中出，所以般若呢是诸佛之母了。就像大般若经，比如说我们读三十卷的般若，读十卷的般若，它这个揭示义理呢，联系解说的事情呢就更加广泛一点。所以里面在谈到般若的这个殊胜的时候就说了，你要学声闻就要通达般若波罗蜜，你要学缘觉就要通般若波罗蜜，你要这个成就菩萨，那你就要学习般若波罗蜜，你要证得无上菩提呢，也要学习般若波罗蜜。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般若是三圣共法，通达三圣，所以我们能够通达般若选旨，就证悟真理，去向真实，与实相相应。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这个趋向真实功德。而这个前面的这个离于这个全地啊，空有双眠呐、这个离空离有啊，就已经从这个宗义上，空有的宗旨上，把这个主要意思揭示出来了。所以般若选旨，师之谓语，就说选旨就在这里啦，就是这些啦。那如果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些你就懂了的话呢，那就恭喜你，心经你已经懂了，已经懂了最起码大半了。但是我们还这个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懂得了，他序文的话是作者本身这个法藏大师啊，他通达义理啊所做的。就我们学的时候呢，先是一个这个初级的了解。若立誓备成，言过二十万颂。这个二十万颂呢，就是指大般若了。般若有这个八千颂呐、一万八千颂呐、十万颂呐等等呐。那么在汉传体系来讲呢，这个最广的是什么？最广的是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个般若经，就把这个十六会呀总集在一起，一共有607卷。那么我们就是阅读式的啦，你没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可能都读不完，内容很庞大。你可以如果是有愿心呐、想做涉猎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请一套大般若经，这个自己每天比如说读两卷，如果每天读两卷600卷你也读300天了，所以这个时间很长了。那么这个就是言过二十万颂呢，就是指般若内容很浩瀚，这个非常的广博，这个意思。若作其书要，礼敬14行，就是作其书要呢，就是把它归中起来，浓缩起来，就是14行。14行呢，就是讲这里的短的文句。般若心经才多少呢？260个字嘛。就我们一般的打印纸，这打一张就完完全全就是把这个心经打出来了，字还可以打得比较大一点呢。所以字本身不多，但是呢，这是大般若经当中精华当中的精华，就是说把它浓缩再浓缩，好像一个口诀一样的。所以我们背心经是在背般若的口诀，所以口诀就要解释了，因为口诀都是为了便于记忆持诵嘛，所以肯定是把这个道理呢把它精缩，所以要依文来做解释做阐述，才能够了解其中的这个呢道理。所以如果我们通达了这个十四行呢，然后把它推这个广之啊，引而深之啦，那就是可以博通大般若经。这里把 根本宗旨中要呢是揭示出来了，就含有在这个当中了。那么这个四支全真之教，作广略随远，就是我们从此由此可以知道啊，揭示真理的清净言教，这个三藏十二分教啊，这个经论呐、啊，那么多了，那么广大了，要很多的时间学。那也可以把它涉略呢，变成这个心经260多个字啊、这个短小精悍，这样浓缩的一个内容。所以根据不同的众生根基啦，有的呢喜欢广的，有的呢就喜欢略的，喜好不同，广有广的好处，略有略的好处。就像佛在说这个无我啦破我的时候呢，他也是对应不同的众生有做广中略的解说嘛。对于喜欢广的呢就说是个十八戒，对于喜欢略的呢就说五蕴，对于十中的呢就说十二处嘛，就广中略不同嘛。那么我们在解说一个事情的时候，有的人他喜欢你讲的仔细一点，你讲的越仔细他觉得说越好把握，但是有的人就嫌繁冗，你讲的那么仔细那么广博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听的，我就喜欢单刀直入，你跟我说关键三言两语你就把这个事情跟我说清楚说清楚了以后我就可以这个依教奉行了，照着执行了那么这个就是喜欢略的一些这个根性。那么实际上不管是广也好略也好呢，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从你直接入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略你比较快嘛，但是的话你在这个具体的实践实行当中呢，那你就要进一步充实，所以它可能就被延伸到触及到广的部分。那么你学广的部分呢，那如果是这个细节枝末的东西了解了很多，就好像有些人一样呢，你问他佛法的问题了知识了，他懂得很多，他这样也懂那也懂，但是他贯穿不起来，然后他形成不了自己的修法了，实践的方法了，他又茫然了，就入海上刷了嘛，这越上越多了嘛，上不清楚了吧。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又要什么呢？由广涉略，你跟他归宗归宗，跟他指引一个主体方向，这个时候他又有一个好的指南了所以这个是不尽然的事情，只是随因缘随根基，或者是广或者是略那么从学佛的我们基本的一个方向上来讲呢，那就是说你要通达佛法主要的道理，然后在我们这个人生宝具备的这个情况下，具备时间的情况下，你就逐渐逐渐扩通，学的越多越好这一生比如说活得长一点就学得多一点了那么就是随着时间延伸嘛，那么你把握了关键呢，你心里面怎么样，你有了方向了。那我们有的人呢，就是学佛法学了好久以后，还觉得自己呢没有方向的，没有方向感的，那这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他自己树立不起来，综合不起来所以爱好上来讲这个师父来了他听讲一下，那个师父来了他也听讲一下那觉得都好，然后看经呢，这个经也看了一下，那个经也看了一下，看了很多经，他觉得都好，但是应用到实际，还有他心里面的这个主体方向呢，他描述不出来，他找不出来。所以从基本方向上来讲，我们一定要在静静学的过程当中，经过一些时间，你就能够树立起自己的主要方向，这个一定是要的。那么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博中广收就是任何善知识讲或者相应的这个种种经典论点这个阐述，学了以后你都可以会归，然后呢可以运用，这个就是 要具备的一个基本方向。那么这里就在序的时候呢跟我们讲到呢，就是说全真之教呢是做广虑而实远，是随机显示的。那么超然之中呢，性圆通而具现。超然之中是指超于圣教量的范畴，由道理的通达去入到这个证悟了。所以真正证悟的话呢，离了戏论，如实的契合到真理，那么一即一切了，一切即一啊，一切即一啊，你见了真理了，它是普遍性的，符合一切事情的。所以头头露露层层叉叉你去观察都是无碍的。那么就是性圆通而具现，这个时候就是整个全然的显现。那么从说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讲挂一漏万嘛，你这个说了很多很多，但是还有说不到的。就像我们要跟别人介绍一个道理，介绍一个事情一样的，你的本意当然是让他能够懂，让他能够全面知道，所以你就费了很多的言辞语言，但是呢有时候他重点的就没有听懂，他其他的他都听到了，结果就变成什么样呢？讲了半天他还不知道你讲了什么。所以语言的这种局限相对呢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所以究竟的层面呢，就像禅师里面讲的一样的话，就是向上一路啊，千圣不全，那是指真理之体悟。说到这样的这个究竟呢，急则呢是这个言语啊所不能及嘛，就是不好表达嘛，但是呢也是要表达的，也是要学的，那你总要有一个方向指引，有一个路可通呢。那么我们就依这个相应的言教做广做略。那么从真理本身来讲呢，完整现成，都是完整现成的。所以佛法不像世学啊，它是不断的发展的。佛法觉悟，佛在菩提树下证悟，到现在它一开始就是圆满的，不是说发展的。世间有些相似说法，就是说真理呢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那么既然发展的，它是不是真理呢？它只是一个相似范围，就是说世间相待范围的一个扩张。如果是真理的话，它就是周遍普遍一切事物的，都是不违背的，都是如实的，这个才是真理嘛。如果说随着方为，随着因缘变化，这个道理就有扩展了，就有修改了，那它哪一个是真理呢？是修改了之后的这个是真理，还是未修改的之前的那个是真理呢？所以它就堕入相对这个观察当中了。那么究竟的理的话呢，是一物就是圆满的，就是完成的，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就是从序上这个做了一个解释。那么般若心经实为要昏渠之高句，济苦海之训航，就是这个般若心经呢，它像什么呢？它真的就像这个昏暗的道路上这个大火炬，火炬一举，整个道路就照得通明通达，清清楚楚，所以你走这个路呢就没有彷徨了，没有妨碍了。所以是要昏渠之高句。所以这个言辞呢也用得很美妙。这个济苦海之训航，训就是迅速的意思，航呢就是这个船嘛，我们要过海呀，要过河呢，那就是有这个水上的工具， 要有拳方，那么这个拳呢是一个快拳，迅寒就是快的拳，你成了这个般若拳呢，能够迅速的登临彼岸，就我们现在的烦恼啊生死的此岸吗？怎么样上彼岸呢？而且快速的上彼岸呢，就是成般若法拳。所以我们也有通达般若，不通达般若你就不容易登临彼岸，通达般若呢你就可以迅疾的登临彼岸。所以般若呢很殊胜，般若呢对于我们佛法呢修行上呢是至为重要的。整悟道理，莫思为罪，就是整寂苍生，整寂万物含灵，引导群迷，这个般若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出去发心呢、你对三宝恭敬呢、你去做布施供养、这个你礼拜、这个持诵这个经咒，这些呢都是增长善根及其资粮的一个培养。那么我们真实要解决问题呢，那就要通达真理，能够消除执着，那么非般若不可，就是要通达般若。所以莫此为罪，因为般若的话就是开我们众生的智慧，除我们众生的迷暗，所以整悟即迷嘛。所以我们般若学的越透彻，你认识事物认识道理呢越清楚，消除相应心里面的隔害，戏论颠倒，就是越来越少，乃至于真实正得的时候，那就完全浅淡了我们心里面的戏论执着。然则般若以神见为体，这个般若蜜多呢以到彼岸为功，心显要妙所归，今乃贯穿言教。那么实际上这几句话呢就是解释般若经题，后面有一重也会解释了，但是这里它是一个简解。就我们可能诵心经诵的诵的时候，人家就问呢、你为什么要诵般若心经呢、你为什么要诵心经呢？那如果你全名称去告诉他的时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是经典的全称全名。心经是简称，就是我们大众呢通俗易懂呢，一般简要一点说了，就说我在诵心经。那么实质上这个名字呢，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有人就问你了，这个心经呢怎么解释呢？你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般若是什么意思？波罗蜜多是什么意思？这个，那么在解释当中呢，就一一就跟我们解释呢，就是般若是神见为体。这个神这一个字眼呢，其实它不是拟人化的，像西方宗教讲这个什么造世界的那个神，中国古代这个神呢，它是指玄妙观察洞见的意思。所以你像周易里面讲阴阳不测之谓神，因为阴阳的话它就涵盖了一切世间现象相对事物的这个表述嘛，万事万物不离阴阳嘛，这个有阴有阳，阴阳互根啊，阴阳消长啊等等，这个是华夏本土的这个文化根基文化根源。阴阳不测之谓神呢，就是超于事相。这个呢从真理从这个深度观察本身来说，就是称之为神的意思，它不是拟人化的神的意思。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以神见为体，神见为体就是说这个玄妙智慧洞察的意思。这个是般若的这个意， 用般若的话翻译的话，又称为智慧嘛。但是这个智慧呢，不是我们一般的智慧，我们一般的智慧就是这个学医的人，他懂得应变变化，懂得这个气血循行，所以他能够分析你的身体状况，给你治病，给你开方。那么如果现在西医呢，就是从这个什么细胞啊、细菌啊、病菌病毒啊、体系啊，来给你治病的。那么这一套学问，充其量你懂得再多，他就是给你治病。那比如说你学这个建筑学的，你这个学问学的再好，你只能什么建房子吗？做工程吗？那么比如说你学植物学的，你就知道这些植物的习性啦，怎么样种植啦，怎么样形成它的体系啦。你的学问能不能解决生命的问题呢？解决我们烦恼的问题呢？通达生命的这个本质呢，根源呢，没有办法解决。那比如说四学当中一些像神学啦这些啦，它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从世间意义的建立上来讲，它也是一种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呢，没有办法洞察生命的这个真实，洞察生命的这个本质，让你能够超越生死，能够这个嘞自在解脱，达不到这个嘞根本。那么唯有佛觉悟的真理，开显的这个般若智慧、般若妙慧，我们学习了、通达了，才能够嘞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是不共的一种智慧，表示尊重。所以翻译音呢，不翻译这个词义，如果翻译词义，就是智慧的意思。那么像这个佛法里面的概念名词啦，法相部啊，它都是解释的很具体的。慧的意思就是抉择、拣择的意思。就比如说你买一个手机，你到底买手机买什么手机好，耐不耐用呢，时间待机长不长呢，这个系统啊，这个启动快不快呢，那你就要做一个比较嘛。综合比较，某一个很好，所以我就买这个。其他的呢，它有这种缺陷，它有那种缺陷，所以综合指数来讲呢，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抉择，一个选择。那你没有基本的认识知识，你怎么选择呢？选择不了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慧的意思。所以般若妙慧呢，就是抉择如实通达生命，所以我们能够消除生命的根本迷惑，能够解决生命的问题。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智慧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以神见为体，所以表现它的直接这个情况呢，就是智慧这个照料，智慧的观察。这个波罗蜜多呢，是到彼岸为功，功是作用的意思，功德的意思，就是你有般若慧呢，你就能够破除烦恼，清净自在，超越生死，得入涅槃，到涅槃彼岸，这个就是般若妙慧的功德。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嘛，这个波罗蜜多呢，就是到彼岸的意思。怎么到彼岸呢？是不是我这个不想呢，我就能够到彼岸呢？外道有些外道呢，他相似概念当中认为说，我们想的太多了，烦恼就多了，这我们不想呢，烦恼就没有了，这个不解决问题的，你还是会要想的嘛，怎么能够不想呢？那么这个就是根源先在哪里啊？就是你的起想呢，起点错误掉了，所以迷背了事实，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就好像说开车子一样的，这个车子中间呢，这个系统呢，它有摩擦，有进了什么其他东西，那你一定要把它修复。如果你不修复，你开的越多，走的越多呢，它磨损就越大，最后就坏掉了，不能用了。所以你越早发现的时候修复呢，它越早能够顺那个系统，不会形成障碍。那我们生命的话呢，就是有我执啦、法执啦，对于世间呢 现现的不如实知嘛，所以我们在在处处都执着。所以人家赞叹你，有时候你也执着，人家批评你，你也执着，所以批评也不行，赞叹也不行，怎么样都不行，所以你这个痛苦怎么解决得了呢？所以你就很没有办法嘛。所以我们世间的众生呢，不管说人下至于蚂蚁动物，他的这个共同追求都是追求快乐的，没有众生说我要追求痛苦，哎，但是他得到快乐了没有？得不到啊，因为他的这个开始点就是有这个错误，哎，那么般若会的话就引导我们，打破这个错误，消除这个错误，哎，那么你通达了就能够到彼岸。心呢显妙药所归，妙药所归呢就是这个玄妙微妙的意思，就是我们读书啊或者做事情呢、啊，它有它的精要精微的地方，任何事情都有关键的这个部分。那么心在中国古代来讲呢，它就是指心神的意思，就是我们精神意识啊，它的这个关键的主要的这个活动部分，并不是现在讲的心脏，有时候也可以以这个脏腑啊来说一下，就像我们整个身体都是心脏它的这个跳动，然后血液循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呢就一直保持它的运转。所以你像这个什么心脏不好的人呢，心梗了他只要一出问题一失火，如果没有恰当的抢救方法，马上就不行了，说走就走了，很快的，就是心梗嘛。因为这个整个系统都是它在带动的，所以它有一个关键作用。可是古代讲心呢，它没有这个月肉盘呐、啊，所以它其实是指心识，指精神，指我们活动的这个指挥体，所以它不是指脏腑的这个心脏，哎，那么这个种种的活动呢，都是受这个心识的这个指引，所以你想什么就做什么，哎，所以它是一个决定性的嘛。我们不想呢，人家推的你，你都不情愿吗？你怎么会做得好呢？所以它是一个核心。那么这个妙药呢，就以心来比喻。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就是说这个经典呢是般若的妙药、精药，所以举心为类说，就是同类的重要性的这个事物来说这个经典，那么这个就是经的别名，经的通名。就称为经，经历论三藏呢，经呢是佛所说的理吗？论的话呢是包括有菩萨啦、罗汉呢所做的论嘛、干要嘛，和这个道理的这个开示嘛。律的话呢就是佛说的这个戒律啦，这个规范呢。那么经的话呢，就是佛的清净言教，所以经呢，经乃贯穿言教。从法就喻，全指为目，故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这个从法为喻，全指为目呢，就是以这个心啊，这个为比喻，来比喻这个经典主体的全述内容，那就是般若，全述般若的内容。是大般若经的这个类核心精要，那么全指为目，就是纲目了，就是宗旨了，我们这个经典呢是说什么的呢？这个经典呢是说般若的，那么般若呢有广有略，那么这里呢是涉略的，说关键的，所以以心为喻，就举心为比喻，所以我们有心呢，其他的一切呢就随心展开。所以我们学习了心经呢，就由般若心经的理解通达， 来展开中品的般若、大品的般若，乃至广学一切的般若。因为我般若你要去这个细分的话呢，广品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并不是说我们学心经呢了解的这么一个范围，这么一个小的部分，这有更庞大、更广博、更精微的一个部分。但这个的话呢，就是有待于说你学了般若心经之后，通到了般若的基本理，更细的一个了解。为什么？就是我们主体的理掌握了，但是你观般若的时候，你的观行怎么成熟的呢？好，你的观行成熟了，证到般若了，那是不是就没有事情了？还是有事情。所以初地菩萨观行成熟，发展到二地菩萨，二地菩萨观行发展成熟到三地菩萨，所以这个十地菩萨就有差别了。所以都通达般若，声闻也通达般若，缘界也通达般若，菩萨也通达般若，佛也通达般若，它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个就是结合广大经更系统性的论述。所以我们讲标准呢，经典里面、佛法里面修行有没有标准呢？有标准的。就像声闻里面，你如果是证的初果，如果我们学广部的内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里面有一个清楚的界限，就是说破下三分结，就是破我执见，破戒禁取见，破这个嘞疑，破三个，决定没有疑惑心了。为什么？他都证到真理了，还有疑惑吗？所以我们还没有证到真理，学习的过程当中，学的越多，信心越坚定越稳定，觉得世间的种种道理如是如是说都没有到位。但是佛给我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呢，无可改变，确实如此。就像四十二章经里面比方性的一样呢，就是说这个日可令冷，月可令热，佛说四谛无可令易，就说佛说的四谛说的真理，就是天地道变了，月亮变成热的了，太阳变成了凉的了、冷的了，但是佛说的真理都不会变的，都是如此的。所以通达这个究竟的这个层面的时候，是你在直接体证吗？那我们现在是学吗？学的时候你学不到位，有的人还有徘徊呢，还有疑惑呢。那么只是说学的越多，认识越清楚，心里就越稳固越坚固。所以有些学佛前前后后啊，徘徊呀，他主要问题在哪里呢？就是道理不明，方向不清，所以他就徘徊嘛。比如说有的人他学佛开始他就接受了了解了，这个是断烦恼的、生智慧的，可是他学了好久啊，烦恼还是很多啦，这个佛法有没有用呢？所以他就有些疑惑了。因为他实际的问题没解决嘛。那么如果他多一点了解的时候啊，知道自己症结在哪里，并不是佛法不好，而是自己不懂，有一些妙用生不起来，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就进一步稳固了。那么证的圣果的人呢，他是契入了实相，如实的证的，哪里还会有疑惑呢？他都不会有疑惑了，所以决定无疑嘛。那么这个细节的讲呢，我们初开始不可能说一个初学者就让你这么细节的讲，就细节的了解到，所以我们就是先初分。所以广学般若了，你还是可以一直学下去的，不是我们基本般若一了解了就万事大吉，什么都好了，还是可以再深入再扩展。那么这里呢就是般若波罗蜜这个 心经呢，它这个基本义就是全指为目，让我们知道这个宗旨，然后由这个为入门，再这个引申，再这个扩大。那么将是此经呢，这个五门分别，五门分别呢就是过去习惯性的玄谈呢、这前面是主体纲要啊，立经名呢、那么这里就是分了这个嘞五部分，这个五部分到后面第五重呢就是解文嘛，解文的话就是我们具体消文了，了解文义了。这个五门分别是哪五门呢？这个五个纲要呢，第一个是教性，第二个呢就是藏色，第三个呢是宗趣，第四个呢是四体。其实四体这个前面讲的就基本讲了一点点了，后面还会讲细节一点。那么第五个呢是解文，解文的时候就是结合这个260个字把它分出科目来。所以我们一般读经呢就是一路读下去，就好像读金刚经一样呢，老是须菩提问啦、然后佛又答啦，然后有时候佛又举问啦，这个须菩提又答啦，所以自己没有这个眉目的，好像觉得这个经典就是反复问答，最后就是大家方行，依教奉行，就行了。那么祖师大德呢跟我们就把一些脉络呢给他这个理清楚，这个显示出来，辅助我们呢更好的这个理解经典当中的意思。所以就还会有分科目。初教信者依大制度论名，如须弥山王，非五因缘，非少因缘，令得震动，就是这个说般若教的心，就是佛为什么要说般若，显示般若，揭示般若，般若殊胜，就依佛的一生呢说法40多年呢，这个说般若的时间是最长，说般若22年。那么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个大的般若的这个总集呢一共有16会，初会、二会、三会、四会，像我们流通的这个《金刚经》的话呢，是《般若经》的第9会。玄奘法师翻译的名义呢，它是《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呢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是名义不同。那么它都是《般若经》里面的这个第9会，所以谈得很广。那么也显示般若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学佛法一定要通达般若。那么这里引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做了一个比方，就说这个须弥山王就须弥山的意思了，因为世间的山一切山都没有须弥山大，所以称为王嘛。佛法里面的世界观呢，那我们读大乘的经论，根本声闻乘的经论，都有一部分呢描述这个世界成住坏空的。那么世界出尘的时候，就是有什么分轮呐、什么分大的力量呐、然后这个地轮呐、水轮呐、这个形成呐，然后就形成基本世界的雏形，四大洲、八小洲。7重海，中间呢是须弥庐山，就是须弥山呢、我们简称叫须弥山呢、有的地方翻译直接翻译须弥庐山嘛。那么这个是世界这个局部当中它的中心，它的这个支撑，世界相应的震动的时候，如果其他局部震动呢，它是一个小范围的，如果须弥山一震动呢，整个都会震动的，所以是大因缘线，这个须弥山才会动。那么非无因缘，非少因缘， 令的震动，就是须弥山震动呢要大因缘了。那么显示什么呢？类比来解说，来显示般若经的殊胜。般若教心亦复如是，具多因缘。就是为什么要说般若？不是一个因缘，不是两个因缘，是多因缘。所以佛说般若，皆是般若意，显示真理。下面就说了这个呢几个理由。一个理由呢，为欲破除外道诸邪见故，就是第一个理由，破除外道邪见。外道邪见有什么邪见呢？这个训示外道断灭见，就是生了就生了，死了就死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了，训示外道。那么有的外道呢，神造论，大梵天藏造世界，然后有这个种种成名差别，有四种性的差别。那么你是婆罗门种性呢，不修都可以上天的，修的话就更好的。如果是你是卑贱种性的，你怎么样修，将来你还是出生卑贱种性，所以它是一个不平等的因缘观嘛。所以这些种种世间的这个外道戏论呢，它不符合于真理，不符合于事实。那么依般若依真理来显示，皆是正义，摧邪显正，破除这些戏论，神造论呢，训示断灭论呢，一因论呢，不平等因论啊，等等等等，依般若空义呢，就是能够破除，能够显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因缘是什么？欲回二圣令入大圣，所以般若经里面，这个大智度论里面都有叙说嘛，就是见空呢，见法性呢，是平等一位，前面讲的一位成显都是如此。但是呢，这个一所观境有广有狭，所以说声闻见空如毛孔空，这个菩萨见空如太虚空，就是对境所缘广狭不同。到甚深意的时候，依般若开显，才能够为和盘托出，究竟的这个呢显示。所以由这个般若甚深理呢，引发声闻缘觉，深入殊胜观，回晓向大，引发呢大圣性解。所以为建立甚深解，为进入究竟观，所以开显般若。三，令小菩萨不迷空故，小菩萨就是菩萨发心了，但是他狭小净观，不入广大净观，所以也皆是般若。四，令悟二谛中道生正见故，二谛中道呢，二谛就是真谛和俗谛嘛，就是究竟入真实的时候，二谛相对的建立是全巧，所以入真实观的时候呢，二谛融通，即真即假，这个名于真俗二谛。所以在序言的当中呢，就有揭示，所以我们多一点了解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开显中道，悟二谛入中道，生正见。五，显佛圣的生净现故。第五个呢，就是显示佛的殊胜功德。这个有局限和有这个广博的一个差别。就像我们见事物一样的，一下子要你理解那么多呢，那你理解不到位。所以先给你有一个入门。那你入了门之后呢，我还跟你停留在幼稚园呢，那就不行了。所以我又给你提高一点，提高了一点点之后还不算圆满， 所以我又再接引你再圆满一点，所以这个最后才是整体的整个的完成。所以揭示般若显示般若呢，就是让众生能够与佛的这个殊胜德广大圆满的无碍的智慧境界升起净性，就是起这个清净性，不以此为主。所以有些经典当中说的内容是初级，为初级，有些呢是为深入，有的呢是为究竟，因为我们呢认识了了解了它的范畴范围不一样嘛，有的是大众一般你一说大家都可以理解到的，有的呢要经过一定的学习思维啊，这个时候才能够接纳到的。就像中观呢这个解析般若空的时候，要我们观破有，观破无，观破生，观破灭。那么从缘起的相对观里面来讲呢，就是生灭变化是一个入门观嘛，有生有灭的变化嘛。那么我们直接指向于生灭的这个事实这个现象的对境的时候呢，生灭是不是真实的呢？生灭也是假定的，就像极微的概念，佛为了破除我们世界观当中物质现象这个花啦草啊树啊它的固定想法，就说极微，由极微组成形成色法的这个青黄赤白呀，形成方圆长短呐、这些具体形状呐。可是呢进一步观察的时候，极微呀它也是一个假借的概念，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是有一些部派呢就是把它为标准了，认为极微呀是宇宙的最基本构成，就跟我们现在讲说把这个宏观世界再细分细分到微观世界，然后什么分子啊原子啊电子啦，然后量子啦，微观粒子啦，真物质反物质啦，就想找到一个宇宙的基本粒子，类似于这么一个模式。但是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只是我们人为去划分去定义之后说它的基本粒子。那么从变化动态的这个宇宙世间来讲呢，这个找不到的，它不存在这个真实性，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性，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本意。那么前面说这个概念的时候，它要我们有个过渡啊，你们有个过渡，你就理解这个跨度太大了，就心里面呢会产生恐惧。在佛教里面讲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所以对于初级的人呢，不轻易跟他直接一下就说无我，他会觉得说要修行要解脱要成就功德。那成就在哪里呢？就是个人修个人德嘛，所以要修行呢又成就了，你一下子就把他的我这个想啊灭了，他就会产生恐惧。除非是说他有基础了，或者术士有基础的人直接跟他说无我呢，他怎么样？心生欢喜，听了无我心生欢喜。那没有基础的人听了无我心生恐怖，觉得我皈依啊修行啊就是要有一个好的相续吗？那无我的话相续在哪里呢？其实没有这个断灭的问题嘛，但是他转不过这个境界，从理解的程度上一下子难以接纳，那么就是要进次开显。所以般若妙义显示佛的殊胜德呢，广大境呢也是有基础，然后进一步显示。那么我们由前面理解的这个范围呢再扩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个呢 为欲发大菩提心故。大菩提心，三大阿僧祇劫度一切众生，有的人一听就害怕了，度众生那么辛苦，事情那么多，还有无穷尽的，不干。但是如果你有般若慧呢，三界如空花了，见闻如幻意，度生无众生可度。像金刚经一开篇呢，因缘合住云和相不起心这个解说的时候，直接揭示般若妙意，就说度胎裸湿发，有想无想，有色无色，入无余涅槃。那入了无余涅槃呢，这个是个事项吗？通达般若妙慧妙理呢，死无众生可得灭度的，度生自然度，没有生死妨碍，能够洞见生死的如幻如化，通达这个实相真理。所以发大悲心呐、啊，大菩提心广大心呐、啊，有这个善巧慧为相应。所以大乘菩萨呢，历世度生呢，深入世间呢，他不会飘逆世间，不然你就被众生呢渡走了吗？你还能够渡众生呢？你渡了几个众生你就烦得不行了。为什么？他一跟你讲他就讲他有什么痛苦什么烦恼，你听得多了你烦不烦呢？所以你要有智慧见，你没有智慧的力量，你就会渡的不知道去哪里了，是这样的。还有说三大阿僧祇劫就渡呢，你现前渡几个你就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呢，欲发大菩提心。第七呢，另修菩萨深广行故，就是菩萨的深妙行、广大行，有两个方向的，一个方向是深妙，一个方向呢是广大。深妙呢，那就是深的般若妙慧，然后广大行呢，依这个大菩提心愿，要帮助一切有情，那么又有般若妙慧的这个为目为引道，所以融通种种事项，具备种种善巧，已度未度将度，你都能够去做饶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像普贤菩萨四大愿王一样的这个愿和行呢相应，不生怯懦，不生恐怖，所以能够发起深广行。八令断一切重障故，重障就是这个烦恼障呢、业障呢，这些障碍呀，微细的障碍呢是习性。所以习性你要有深的智慧，所以越细的烦恼要越高的智慧，粗的烦恼呢浅一点的智慧就可以调伏。所以我发大果啦、骂人啦，这个是粗的烦恼。那么表现不出来，自己都不觉得烦恼，这个就是细的烦恼。那么你烦恼的气氛举手涂足，惯性烦恼都没有起来，但是惯性还在，这个就是习性。不是我们一般世间讲的长期烦恼之后形成了恶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小气贪吝，什么东西都想贪吝一点，多一点，那么这个就是重烦恼了，不是轻烦恼了。佛教里面讲的余习未断呢，是烦恼离了，但是这个惯性在，细微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些障碍呢，要有深妙慧才能够断，所以要有更殊胜的慧。九令菩提，九令得菩提涅槃果故，就是能够得菩提涅槃果，能够觉悟，能够熄灭生死流。涅槃，涅槃就是痛苦止息的意思，轮回止息的意思，烦恼止息的意思，得到清净。时留至后代益众生故，留至后代就是般若经啊代代相传呐、啊，师师相授，辗转至今， 能够饶益广大众生。如果佛没有说般若呢，我们就得不到般若的饶益，佛说了般若呢，我们就能够得到般若的利益，所以能够做广大利益，为这个十种因缘呢，信般若教，起般若说，这个是教的兴起因缘。那就说了这个第一重。那么这个第二重呢，是这个藏色，为三藏之中气精藏色，二藏之内菩萨藏收，全十教中十教所摄。这里实际上有三重，说这个依藏来归类的时候，归摄的时候，如果是经历论三藏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属于精藏。那么如果从声闻藏、菩萨藏的归类来说呢，这个属于菩萨藏。那大乘教里面呢，有全教，有实教。实教呢，就是直接显示，这个全教呢，是全巧随机这个所显示的，就是它还没有成熟呢，因缘还没有到啊，先显示部分。那么实教呢，就直接显示本怀，所以称为实教。所以这个三重当中呢，依经济论三藏所归呢，归经藏；依声闻菩萨来归呢，归于菩萨；依这个全实显现呢，归于实教。所以这个般若经呢，是佛说法的本怀上的直接显示，究竟义的显露揭示。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皈依摄的这个来方向，这个是第二重。那么第三重呢，是宗去，宗呢就是宗义宗旨的意思，去呢是归去去向的意思，就是语之所表曰宗，宗之所归曰去。这个语之所表呢，这个般若心经一重一重的显示，它的主旨是什么，它主要揭示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核心内容。那么这个就是宗呢，去的话就是去向，我了解了这个核心内容，了解了这个主旨，那么就会引到我的行为，引到我的行动，那么这个就是去向呢。我们了解了般若呢，就是能够起般若光，生般若慧，这样的话呢，就是调伏烦恼，去向涅槃呢，去向菩提呀，这个就是修行所去。有宗，那这个是这个目的，这个主旨关键。有去呢，这个是宗以道行，有实践方向。这里具体来讲呢，这个先种后别，就是先说种义，后说别义。总以三种般若为宗，就是这个般若心经呢，如果是讲宗的话呢，讲三种般若。一实相所观，为所观真相；二观照，为能观妙慧，能观妙慧；三文字，为全善之教，不越此三，故以为宗。那么这个宗义啊，是三般若说宗，就是实相般若、观照般若和这个呢文字般若。这个实相般若呢，就是真如理实相本身。那么从真理本际上来讲呢，讲不讲般若，揭示不揭示，都是如此的，法尔如是。这个世间这个从本以来呀，就是如此，就是如此的。那么我们这个学这个般若经呢，就是 经典呢，它是文字般若，它这个内容上、意义上给我们解说了、阐述了、揭示了，所以我们依照这个呢，就能够去通达，就能够去了解实相。哎，那么随这个文艺啊，这个起观察呢，静静的就能够剥离、消除生命当中的误解、错误认识、错误认知，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你智慧发引发的一个过程呢、啊。你就会起观照的妙慧，所以由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由观照般若呢通达实相，契入般若这个呢真实境。那么从根本上本体上来讲呢，佛是通达般若的了，所以佛是证悟实相般若。那么这个观众生机，随我们众生因缘呢，那么就是一相对境了嘛，那就是起观照般若。那么要说有所贬这个显示了，有所表示了，佛是已经亲证了，他不用说了，那是为了我们众生而说，所以就是这个随机而说，这个垂机现本呢，就是指向真实，形成言教，形成言说嘛，所以这就是一个过程。从圣者本身真的实相，有般若妙慧，然后因机说法。那我们众生呢，又随文字般若，随这个因机说法的言教，升起如实的去观察观照。经过这个观察观照，升起了智慧之后，通达真实，所以他有这一个从本到末，然后又从末到本的过程。佛说法是从本到末嘛，那我们学法呢，学佛法呢，是从末到本。你不要以为 我学了般若道理了，我懂得了，你就是正道了，没有正道，所以你还要观行通达究竟以后，你才能够契到实相般若。所以这里呢，这个归宗呢，就以这个总上来讲的三个归宗：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不越此三，故以此为三。别义有三，别义有三呢，就是说一教义一对，以文字教为宗，于二义为趣。二镜字一对，以真空宗，以真空镜为宗，以观照智为趣。三因果一对，以菩提行菩提因行为宗，这个菩提果德为趣。那么这里就是结合趣来说的，有宗有趣。宗的话是根本主旨，根本宗义，关键内容。去的话呢，是引到行动，引到实践进行的方向。那么这里就分三对：教义一对、镜智一对、这个因果一对。教义一对呢，就是文字它是属于言教吗？这个是文字教为宗吗？那么意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当中告诉了我们实相的道理，也教导了我们观行的这个去向。所以由这个文字的学习之后，我们能够建立观行，我们能够去向实相，去向真实。所以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是去，文字般若呢是为宗，这个是第一对。第二对是什么？镜智为对呢？真空镜为宗，观照智为趣，就是这个般若呢揭示了实相，揭示了空的这个智慧所对的境。般若会能够照了什么？能够照了诸法空。所以这个智慧所显的境呢为宗。那么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就如实的去观呢，所以能够引发观照的智， 为去向，所以这个是禁制一对。因果一对呢，就是菩提因行为中，我们现在了解了般若了，发了广大心了，要行菩萨行，要学般若妙法，实践般若，那么这个是因呢。随着你的境次成熟，那么你就觉悟证到初地，乃至于证到无上菩提，入邦涅槃，所以这个菩提果德为趣。这里就分了这个嘞三对，那么就解说了第三重中趣。那我们先说到这里。